杜立特医生学会了动物语言。有一天，猫粮贩子犯胃疼，来找医生看病。看诊结束后，他和医生坐在厨房里聊天。我说：“您为什么不干脆转行当兽医，专给动物治病？”猫粮贩子说：“鹦鹉波利尼西亚正蹲在窗台上，看着窗外的雨景，哼着一首水手的歌。这时，他停下了歌唱，竖起耳朵听他们俩的谈话。您瞧，医生。”猫粮贩子继续说：“您对动物的事情懂得是那么的多，比任何一个兽医都强。您写的那本关于猫的书，哟，实在是太绝了，真了不起。要不是因为我不识字，我也真想写一本。我妻子西奥多西亚，她是个有学问的人，她给我念了您写的书，一句话了不起，写得好像您自己就是一只猫，您能知道猫们所有的想法。您听我的，给动物看病吧，一定能赚大钱。我可以让那些家里有病猫病狗的老太太都来找您，要是他们最近没病，我可以在卖给他们吃的猫粮里掺些东西让他们闹闹肚子，明白吗？”“哦，别别别，”医生说，“千万不要那么做，那是不对的。”“哦，我不是真的要弄得他们不舒服。”猫粮贩子回答说，“我的意思是耍点什么花头，让他们看起来没精打采一些。不过您说的对，这么做对动物们是有点不公平，可他们总是要生病的，那些老太太成天把他们喂撑着了。再说这附近的农夫们，有马瘸腿的，有羊病了的，也都会来找您，您就当个兽医吧。”猫粮贩子离开后，鹦鹉从窗口飞到医生的桌子上说：“那个人说的话有道理，你应该按照他说的做，当一个兽医吧，别管那些蠢笨的人了，他们没脑子，不懂得赏识你这位世界上最好的医生，还是给动物看病吧，他们一定很快就会知道你的本事的。”“可是已经有不少兽医了。”杜立特医生一边说，一边把花盆放在窗台外面淋雨。“的确，兽医倒还真不少。”波利尼西亚说，“但是没一个能顶事的。医生，我告诉你点事儿。你知道动物会说话吗？”“我知道鹦鹉会说话。”医生说，“哦，我们鹦鹉会说两种语言，人类的语言和鸟语。”波利尼西亚自豪地说，“如果我说波利要吃饼干，你就能听得懂。但是如果我说卡卡、埃伊、菲菲呢？”“天哪！”医生吃惊地叫道，“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”“这是鸟语，意思是粥还热吗？”“哎呀，我的天啊，这是真的吗？”医生说，“你跟我说话从来没有用过这样的语言。”“说了又有什么用？”波利尼西亚一边掸掉他左边翅膀上的饼干屑一边说道，“你听得懂吗？再给我多讲一些吧。”医生兴奋极了，他冲到餐柜边，从抽屉里拿起一本本子和一支铅笔跑回来。“现在开始吧，可别说得太快，我得把你说的都记下来，太有趣了，这可是件新鲜事。先从鸟语的基础开始吧，慢慢地说。好，说吧。”就这样，杜立特医生了解到动物也拥有他们自己的语言，相互之间可以交谈。那一天的整个下午，波利尼西亚一直蹲在厨房的桌子上，向医生传授着鸟语的词汇，让他记在本子上。到了下午茶时间，小狗叽扑叽扑进来了。鹦鹉对医生说，“瞧，它正在跟你说话呢。”“它好像是一边看着我，一边挠了挠自己的耳朵。”医生说，“动物们可并不只是用嘴巴来说话。”波利尼西亚说道，“耳朵、脚、尾巴，什么都可以用来说话。有的时候，他们是不想发出声音，免得太过于吵闹。你看， 吉普吉普正在努鼻子呢。那是什么意思？医生问道。意思是，您没看见雨已经停了吗？波利尼西亚回答说，他这是在问你问题呢。狗总是用鼻子来问问题的。就这样，在鹦鹉的帮助下，杜利特医生很快就掌握了动物的语言。他能够和动物们谈话了，他们在说些什么，他也能听懂。于是，他就完全放弃了给人类看病的工作。猫粮贩子向大家宣布了杜利特医生要改行做兽医的消息。一听到这个，老太太们很快就带着他们的小哈巴狗和卷毛狗来找医生看病。这些馋嘴的小家伙们其实也没什么大病，都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巴，吃了太多的糕点撑着了。农夫们也从许多英里以外的地方把他们的牛啊羊啊牵来请医生治病。有一天，一位农夫牵来了一匹犁田的马，马儿得知医生懂得马语，简直高兴坏了。山那边的兽医根本就是个笨蛋，什么都不懂。他给我看了六个星期的病，说我得了关节炎，其实我需要的是一副眼镜，我的一只眼睛都快看不见东西了。马为什么就不能像人一样戴眼镜呢？可是那个笨兽医连看都没看一下我的眼睛，只知道给我喂大药丸子。我总想告诉他，可他听不懂马语，一点儿都不明白我只想要一副眼镜。当然当然，医生说，我马上给你配副眼镜。我想要一副像您戴的那样的眼镜，马说，但是镜片得是绿色的，这样一来我在烈日下拉犁耕地的时候，眼睛就不会受到阳光的刺激了。没错，医生说，我得给你做一副绿色的眼镜。最大的问题在于，当医生打开前门送马出去的时候，马说，任何人都自以为能给动物看病，只因为动物不会抱怨。其实要做一个真正的好兽医，比起当一个给人看病的好医生来，必须更加聪明才行。我那主人的男孩自以为对马儿无所不知，我真希望你能见见他，他胖得都快看不见眼睛了，脑子只抵得上一个土豆。上个星期他想把一副芥末软膏贴到我身上。他贴哪儿了？医生问道。他哪儿也没贴成，马儿说，他只不过是想贴，我一脚把他给踢到鸭子池塘里去了。哦天哪，医生叫道，按理说我们马儿是非常温顺的动物，马说，对人有耐心，也不喜欢大吵大闹，可是碰到给我乱开药的兽医那就太可恶了。那红脸小笨蛋居然还想拿我寻开心，真是忍无可忍。你把那孩子踢伤了吗？医生问道。那倒没有，马儿说，我挑了不碍事的地方踢的，现在那兽医正给他治呢。我的眼镜什么时候可以做好？得下个星期，医生说，下个星期二再来吧，再见。杜利特医生给马做了一副又大又漂亮的绿色大眼镜。那匹犁地的马再也不用只靠一只眼睛瞎走，看东西也和以前一样清楚了。不久以后，在泥潭镇附近的乡村中，牲口戴眼镜已经成为很常见的事了，再也没有瞎马了。所有来让医生看病的动物都是这样，他们一发现原来医生会讲动物的语言，就马上告诉他哪儿不好受，这样一来医生给动物们治病就容易多了。没过多久，杜利特医生在全世界的动物中间出了名。那些被医生治好病的动物到处传说着这样一个信息，那个有一个顶大的花园的顶小的房子住着一位医生，他可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医生，能够听懂动物的语言，什么病都能治好。于是不管是什么动物，甚至包括田鼠啊、蝙蝠啊、獾啊什么的，一有病就马上到医生的家里来。 因此他的花园里总是挤满了等着看病的动物们。来看病的动物实在太多了，医生只得给不同的动物修了不同的门。他在前门上写上马，在边门上写上牛，在厨房门上写上羊，每种动物都有一个单独的门。医生甚至还为老鼠修了一条通往地窖的小隧道。他们耐心地在那里排队等待医生给他们看病。就这样，只几年时间，许多营里以外的动物们都知道了约翰·杜利特医生的大名。那些飞到别的国家去过冬的鸟告诉各国的动物们，说泥潭镇有一位了不起的医生，他通晓动物的语言，能治好他们的病。这么一来，医生在全世界的动物中声名大振，比他当年在西部地区人们当中的还要大得多。他觉得很快乐，日子过得和和美美的。一天下午，医生正在忙着写一本书。波利尼西亚像往常一样蹲在窗口，看着窗外的树叶随风飘舞，突然他哈哈大笑起来。发生什么了，波利尼西亚？医生从本子上抬起头问道。我在思考。鹦鹉一边说着一边看着落叶。思考些什么呢？人类，波利尼西亚说。人类真叫我恶心，他们自以为了不起。这个世界到现在已经过了上千年了，对吧？可是人类学会的唯一的动物语言知识，当狗摇尾巴的时候就表示我高兴，真可笑，是吗？你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像我们这样说话的人。哦，有时候人类真叫我气得要跳脚，他们多神奇啊，说什么哑巴动物，哑巴，哼，我曾经认识一只金刚鹦鹉，它会用七种不同的方式说早上好，它什么语言都会说，连希腊语也会。一个白胡子老教授把他买回了家，可是他逃跑了，因为他说那老头希腊语说的不标准，整天听着他教人讲错误的语言，让他受不了。我常常想，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。那只鸟精通地理比人知道的还要多。人类，天哪，我猜想要是人类学会了飞行，就像那些普普通通的麻雀那样飞，他们还真不知道要神气成什么样呢。你真是一只聪明的老鹦鹉，医生说。你到底有多少岁了？我听说鹦鹉和大象有时候能活很长很长的时间。我永远也说不准我的岁数，波利尼西亚说。也许是183岁，也许是182岁吧。不过我知道，我第一次从我的故乡非洲来到这里的时候，查尔斯国王还躲在那棵橡树上，我看见他了，他看起来害怕得要命。